the dark. I'm searching for a meadow of mine till you came in with the breeze. Feeling rushes over me, spills my heart into the field. I know.
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晚间的7点整，您现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我是主持人陆德。《人间有爱》是由华语之声、红十字会、华视直播共同打造的一档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将采访在应急救护培训、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等人道惠民工作当中的工作者、爱心企业、受助者、志愿者、捐献者，听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道、博爱、奉献的感人故事，诠释出红十字会从事的充满爱心、给人希望、带来温暖的崇高事业。那本期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冠时期腰痛的特点。随着春天的脚步向我们走来，各种传染病呢也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春季呢是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季节，因此年前不少挺进了新冠肺炎疫情总决赛的朋友们呢，还是没能够逃离新冠病毒的侵袭。那相信也有大部分的朋友都经历过新冠感染之后各种毒株的荼毒，那除了感冒咳嗽不停、高烧发烧等等的症状，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表示头身疼痛、腰痛尤甚。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新冠会导致腰痛？新冠时期的腰痛究竟与平常的腰痛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城区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主任、主治中医师陈金星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新冠时期腰痛的特点。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主持人。
好的，陈老师你好。就是刚才有提到嘛，在这个新冠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腰痛，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为什么会讲这一次 新冠的腰痛呢，是因为我自己这一次去元川，我们在藏区那个甘孜藏族自治州那里相对条件比较差，在那里我完美的体验了一次得了新冠以后的腰痛。那在这次腰痛以前呢，曾经也得过，就是说也出现过类似的腰痛，但绝对没有这一次的记忆深刻，以及没有这一次的腰痛来的那种感觉的强烈。然后正好在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医院办公室就跟我说，这个华语之声有一档节目，就继续要我来讲讲就相关的内容。那我就说这次我要讲讲新冠，得新冠以后的这个腰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说今天讲的很多就是除了我临床所见的，
还有亲身体验，
对，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
是的，是的。
那么新冠为什么会导致腰痛？其实很多患者不腰痛。
是的，是的。
你腰痛了吗？
我没痛，我就是小刀拉喉咙。
对，小刀拉喉咙我也感受了，而且我感受的特别的有细节性。第一天是火烧样的，
是的，
感觉像烧干了。
对对对。
第二天是，就是第二天这个白天加晚上是针扎样的，万针扎喉，
感觉就是那个刀它一直在划你的喉咙，就不能吞咽那
种感觉。对，然后第三个阶段是开始刀片割喉，然后是那个什么呢，就感觉有人在把我这个咽里面的那个内膜啊，再给它割下来一样，剥下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就声波的那种感觉，
是的，
特别的疼。
对，我也是
熬过这三个阶段，
第一次这个大半夜的醒来找润喉糖吃，对，
关键还没用。
对，是的，一点用也没有。
对，那个以前你这种痛吧，喝点开水还有效。
对对对，
这个喝开水都没效。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一次新冠让我们，就是说体会非常的深 刻。我想今天就是说在节目前面在收听或者在看的一些朋友应该也是能产生共鸣
的。
我觉得在我们这直播间里面讲共鸣的话题比较好。
对, 对, 对，
比较能引起大家互动或者说一些感应。
是 的, 是的。
那么新冠为什么会导致腰痛？就像刚才说了，你就喉咙痛没有腰痛。
是的。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他会腰痛。
腰痛。
腰痛的人一般都会是什么样的人？相对来说平时体质比较强壮。
哦，就是他也不是平时体质弱，反而还是强的。
对，相对来说平时比较强壮。
嗯，
而且呢平时劳作以后会出汗。
哦，
但是休息期间或者劳作强度不大他就不汗出的。然后呢这些人肌臭比较的紧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皮肤啊看上去就是非常的紧致。
哦，了解，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强健体魄的人。
对，不是那种林黛玉的，
软软趴趴的，
就是对，就是很细腻的，很温婉的这种皮肤，而是那种像类似这个张飞、鲁智深，
就是那种经常健身的，
比较强壮的这种人的这个皮肤，非常紧，而且有弹性。那为什么说这一类皮肤呢？这一类皮肤紧致有弹性的人，他的水液储存力很强。你想我一个细胞它张力比较大，然后比较饱满，那我整个细胞组成了一个皮肤是不是就比较紧凑了？那这些人他的细胞里面所为什么张力这么大，它是因为水电解质这些物质比较的丰富，储存比较的好。所以它本身抵御能力还算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抵御能力，正因为它抵御能力强，所以它的感应也就强。
就是它越是往那个铁板上打，所以它反弹的也强。
对，
嗯，
所以说当你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病毒侵入我们人体，我们人体排解它的方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汗。
汗。
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感冒了以后会出汗。
对，
是不是啊？发烧了以后会出汗。
对，尤其是退烧的时候。
但是对，但是有些人他感冒了以后他就不出汗。体温烧得很高。身上摸上去很烫。但是干的。就像那干烧。
懂 懂了。
就对，这狐狸水烧干的那种干烧的样子，就皮肤摸上去烫烫的、干干的。
嗯嗯嗯。
这个时候
反应了。
对，这个时候是什么？它整个体表毛孔这些汗出不来。
嗯嗯嗯。
这样的情况下，它一定会有什么疼痛、酸痛、胀痛。
嗯。
所以说，新冠为什么会痛？
嗯。
它也是这么一类人会痛。它不是因为新冠会导致每个人都痛，这个时候就可以很明白。你看，像我们现代医学去看待新冠病毒，就是这个病毒，
嗯嗯嗯，
是不是啊？但它的症状不是千人万人都是同一个症状，
对，
不同的人感染了新冠，这个就不同的人感染同一个病毒，它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对不对？那么用中医的解释，它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体质，就人不一样，
嗯。
所以它出现的反应也不一样。如果按照我们现代医学，它一个统计学或者循证医学来统计，是不是啊？那有些现象其实确实挺难解释的，但用我们传统的认知，或者说我们就从生活实践中去看，它这个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是不是啊？也
是
真真切切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对对，
就是这种感染了一种外在的病毒，尤其是这个人比较累的时候， 你肯定是第一个感，你状态特别好，就像我们两个人很近，但是我身体状态很好，你感染了，我最起码不会今天或者明天就有反应，或许我要接触很多个你这样的，那我才会有反应说感染上了、发烧了，但是如果我身体也很差，可能你感染了然后我跟你稍微聊两句天，哪怕是戴着口罩，可能我也就感染
就马上就感染了。
对啊，对，这也就是说体质反应或者说体质反馈出来，我会不会得这个问题？
确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群同事出去工作嘛，出去工作之前特地去做了核酸，当时大家都是健康的。
对，
然后完了之后，做完那一场活动之后我阳了，其他的同事都还没有检测出来，是过了好久才出现。对，
所以你的反应
比较强烈。
对，就比较早，但是没有出现腰痛，是因为整个肌表可能你的腠理，中医叫腠理，就是我们体表这一层保护系统壁垒，
还
是
比
较疏松，比较疏松以后你这个就体液排泄，可能就是说你在发烧的时候皮肤是潮湿的，
对，是的，
是不是？
对，
就算你没有吃退烧药，
对，
你的皮肤也是潮潮的，
好像有
汗但又没有出透的汗，
对，
只有当后来吃了退烧药以后你啪
猛
出一身汗，
对，
然后咽痛也好，体温也好，都渐渐的消退了，
是的，
就这么个过程， 是不是、啊、
对对对，
我想听众朋友肯定也有这样类似的，
对对，
这为什么？因为你的形体比较相对比较瘦，是不是啊？然后才就是说你的体表的肌肤它的整个的气不是那么张力不是那么高，或者说细胞的张力不高，所以这样的人都很苗条，
就是反而就是那些排不出来的人他们反而可能会比较壮，
对，张力很高，你就看两个人打架好了，就是差不多都很强势的，打起来肯定很强，那有的内向一点弱势一点或者温婉一点有涵养一点，他们不管你怎么骂怎么吵我不来跟你争，对不对？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争吵就不会很剧烈，也是一样的，就叫正邪相争啊，我们人体的正气跟邪气相抗争的时候，它的这个反应剧不剧烈，这就是看人的体质，有的人体质很强壮，他只要一旦感冒或者一旦有外感的时候，或者尤其是像这种新冠特定的这种流行病一旦发生，他的反应会很剧烈，
是的，
但他的好起来也会比较快，
也快速，
对，就是只要你药下去汗出来，它整个的反应马上
就散掉，
汗一出它就说中药叫发散，那它这个马上症状就缓解了，所以说它不是这个腰痛它不是特定新冠会引起，你比如说甲流，或者说我们普通的流感，它都会引起腰痛，但是呢有一个是我深切感受到的，绝对没有新冠这么痛的明显，界限那么清晰，
刻骨铭心，
真的得新冠第一天感受是什么？初期的时候，腰有点酸，接着没过一个小时就开始痛，这种痛带着很明显的沉重感，就相当于说我这个腰部的整个的体液这个抗争啊，就特别的明显，那么还有痛了以后第一反应，而不是烧上去，第一反应是人乏，
乏就是累了，不想动。
对，这个时候什么？我所有的力气，所有的能量，都要去抗争这个病毒。所以人得先休息好，休息好了，我才有力气去抗争病毒。所以说当时就是酸、重、痛、乏，这是一个最早期的症状，然后才是烧。烧完以后就喉咙痛，
就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每个阶段它都在推进。
了解。那就是像这种就是不想动然后整个人感觉非常的沉重的这种时候，是不是就还挺影响活动的？
它这个痛，这个腰痛还有这么个特点，就是痛虽然痛，但它不影响活动。它不像我们腰扭伤了，或者说搬东西这个腰闪了一下，或者说就是我们传统所见的腰椎间盘突出，比如说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下不了床了，他不会的，他这个痛的不会下不了床，他就是没力气，
就是一直胀在那里的感觉。
对，但他这个呢活动是可以活动的，弯腰啊伸腰啊包括左右这个弯弯啊都可以，但他是人不想弯，主观意识不想弯，那么那种腰扭伤、腰闪去，或者说外伤、挫伤，这些引起的
是动都不能动。
它不是因为人不想动，而是因为肌肉或者软组织它的这个痛，阻止了它的活动。
了解。
就是那个是前面那个是人不想动。它是可以动，这个是人想动而没法动，
了解。
它这两个是有一个主被动的区别，
是的。
而且这种腰痛它是休息也痛，但是像我们这种腰肌损伤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扭伤啊，可能保持某一个固定的姿势，尤其是对，尤其是放松的，那么他这种痛就会慢慢的缓解，而且他觉得挺舒服，就是只要让我保持某一个舒适的姿势，那我就不痛了。
了解了解。就是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新冠的那个腰痛，就是我不想去动它，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累。
对，我怎么动都是痛。
了解。
就我放弃，我放弃这种抗争了，我放弃寻找舒适感了，我索性就躺平了，反正躺平和不躺平都一样的痛，
反正都是难受。对
对，然后你躺在那里，那种痛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冷。就是这种痛就嗖嗖的冷，就感觉整个人要抖，要肌肉要颤抖，就是很怕冷，就感觉有，就是说没有风吹你也感觉到像风在吹一样，
就阴冷阴冷的那种感觉。
对，你盖两床棉被他还是觉得被窝里是冷的。
了解。那么最后就是是怎么样让自己缓解过来的呢？
最后他有一个在这个腰痛的过程中不是说了吗，他还有一个变化过程，刚开始是这么一种，就是说酸重痛乏，是不是啊？后来他这种痛会发展，就是说随着怕冷，体温的逐渐的上升，然后他这种酸痛，慢慢的什么向下向上开始，就像我们烟花，怕一个烟花放上去，那个时候刚好痛就在我们这个腰这个点上，然后等他过会儿，他这个随着他温度上升了，就像烟花炸开了一样，啪一下四射，像什么呢？像整个背、颈部、
辐射、
头、四肢去发射开去的那种，就这种痛共享了，全身各组织共享，就全身各部位共享。
光想想都已经觉得很痛苦了。
对，这种酸痛就散开来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时候痛的程度不是消散了，而是把这种痛面积扩大了。
它不是消失了反而是变多了，
对、
嗯、
它越来越多，就痛的面积越来越广、
嗯、
痛的范围越来越广，
嗯嗯嗯嗯，
这个就体温上升的过程当中、
嗯、
怕冷加重的过程当中、
嗯嗯嗯、
然后痛着痛着痛着痛着，就说不管你有没有用药，就说你用药也好不用药也好、
嗯、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会出现一个阶段，就是微微的出汗了、
嗯、哦，所以他最后还是会
出的，然后体温微微的下来了、
哦哦、
然后这种痛就慢慢的，如果不服药的情况下、
哦、
它会慢慢的缩小、
哦、
或者说慢慢的减轻、
嗯、
程度也慢慢的减轻、
哦、所以它也是会到达一个峰值、嗯、然后再慢慢的消散掉、嗯、
它就是这种药痛就是当时这么一个现象、
嗯嗯、
然后呢像你刚才说的自己怎么弄、
嗯、是的，
是不是、
嗯、
最好的方法，我当时阳了以后包括我甲流的时候也腰痛，但没有新冠那么严重、
嗯、
但这种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自己在家里、
嗯、
啥都没有的情况下、
嗯嗯嗯、
怎么办，热水袋，
哦，就敷热水，
对、
哦、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靠喝了，靠喝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嗯、
因为它能够利尿、
嗯、
通过一些代谢产物从小便走、
哦、
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比如说你腰痛最明显、
嗯嗯、
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这个热水袋误到哪儿哪儿不痛、
哦、是的，
但这个痛就会游走，
是
就是、
嗯、
就这种痛你比如说 腰上最痛，我热水袋敷在腰上、
嗯
腰上舒服起来了、
嗯、
但是背上的痛不缓解，
哦，了解，
就是除非是误在某个地方让全身出汗，
电热毯，
全身热然后它才能慢慢缓解，哎，电热毯是挺好的，
是，
但是电热毯用在那里以后就靠近电热毯的这个部位、
嗯、
舒服一点点，
对对对，
但是其他不出汗的地方、
嗯、
还是会酸痛，
哦，了解了解，这个跟我们平常缓解那些肌肉酸痛还是不一样的，
对，肌肉酸痛也可以热敷，但是肌肉酸痛热敷完以后、
嗯、
它可能舒缓了，就整个就活动啊什么都舒服了，
方便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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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这种只要这个体温没降下来、
嗯、
这个病毒没减少，
嗯，
他这种痛
会就依然还在，
对、
嗯、
会持续，
对， 对，所以就是还是蛮不一样的，跟我们日常的那个腰痛、
嗯、对，
嗯，
而且这种腰痛你一开始就觉得刚开始得的时候很多人觉得、
嗯、
我很难鉴别，就是说、
嗯嗯嗯、
刚开始的体温也不高，喉咙也不痛也不咳嗽，
嗯，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刚开始是这种腰痛的时候、
嗯、
很多人会忽略，只是觉得
可能累了，
对，我怎么有点不舒服、
哦、
然后就是乏嘛、
嗯、
乏就是就我怎么觉得有点疲劳了，
嗯嗯嗯，
我想休息一下，
嗯，
很多人就会这样子，然后休息着休息着发现、
嗯、
体温高，
嗯，是的，确实
是
这个样子，
而且人越来越不想动了，
嗯嗯，对对，整体的感觉还是乏力，
对，整体的就是痛跟乏它一定是同时出现，
嗯 嗯， 嗯，
它跟腰扭伤的这种痛还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是感觉上初期症状是腰痛，
嗯，
但是你腰痛伴随着乏力想休息精神慢慢的逐渐变差的这种情况的腰痛、
嗯、就要注意一下，
又没有基础性疾病的、
嗯、
那你要考虑一下我是不是感冒、
哦、感冒或者是
尤其这个早期越早期越感受到这种疼痛的时候、
嗯、
很好的方法就是家里面喝姜汤，
哦，自己给自己就是捂热这样子，
对，生姜红糖水一喝全身汗一出、
嗯、
这种痛就
消散了，
消散了、
嗯、
就相当于说不是吗，把它消散在萌芽里，
嗯嗯，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尽早发现就是自己感受出来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就及时给它掐死，
对，这个就相当于治疗嘛、
嗯、
就自我治疗，
嗯， 嗯， 嗯，是的，
是不是、啊、
对，
这种时候是最好的、
嗯、
最先知的，
嗯，
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说生活中的年轻人、
嗯、
包括以前我在外面坐诊遇到一些主播，
嗯嗯嗯，
是吧，
嗯，
或者说像您这样年轻人家里面烧饭比较少，
嗯嗯，
烧饭吗，
烧
有生姜吗，厨房
是不吃
对吧，
嗯，
就厨房里没备生姜，又是晚上，
嗯嗯，
生姜很少，或者说没有，
嗯，
那怎么办，
对啊，那怎么办呢？我只会开电热毯。
这个时候就第一个方法就是喝热水，
开水。
对，喝热开水，当然是不烫喉，不能太烫，不能烫伤自己。但是相对来说要比平时喝的温水温度高一点，
再烫一点点。
对，比如说40-50度、
就刚好入口是感觉热的但不烫口。
对，不烫口，40-50度，这个时候喝下去。那我们现在生姜很多人不会备的，
对，
但是养生壶家里都会有一个，尤其
是
能够控制温度的家里面。
对，
对吧，
是的，
很多年轻人这些东西设备很全。
对， 对， 对，对，朋克养生嘛。
所以我现在就让他们回家以后这个水烧开，到50度，慢慢喝，多喝一点，捂上被子，喝到它出汗，
就一直喝，喝到出汗。
对，
嗯，
喝到出汗以后，你这个酸痛自然而然也就会
会减轻
缓解了，
嗯，
哎，然后如果家里面有药的或者有什么的，最好吃一点，那这样子就更好。比如说像家里常备的一些感冒药，解表的桂枝颗粒啊，这些东西，麻黄颗粒啊，山药片啊，以前这种药房里都有的，那或者说现在很强大的淘宝，
对，
万能，
是的，现在买什么药几乎都能够淘宝到。
对啊，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服务，我发现跑腿
送药，对对，
是不是啊？还有那个美团，
对，是的，
这些都能买到，我发现这个挺好的。
对，
所以说家里有些东西
常
备
药还是要放着。
还有一个东西，我看我发现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好，这个患者也好，他家里常备一个姜糖。
对，
方块
的，是的，是的，
因为
红糖姜茶，
对，红糖姜茶，四四方方的，
对对对，
整块的。
嗯，
那么很多女孩子因为现在这个节奏，她的这个生理期她会有痛啊这种情况，
对 对， 对，
所以说家里都会备这个东西。哎，这个挺好
的，对，
这个它也可以在应急的时候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生姜红糖水，就现煮的生姜红糖水。这样子对自己本身也很有帮助，
对，
很有效。
对对，就是偶尔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不舒服，其实都是可以喝一点。
对啊，很多时候你想我们这种问题不仅是这个新冠你感染了，你平时的流感，还有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讲这个节目的时候讲的就是太和汤。那太和汤其实是一张什么方，就远古的方，非常非常远古。为什么管它叫太和汤，其实说白了就是白开水。但它一定是要烧开的，啥都没加，
就只是
就是娃哈哈，放炉子里，加热，当然最好是用炭火，就用火烧的。那为什么当时古代管它叫太和汤呢？因为它是水，水它本身是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有一个特性，能够储藏能量，对不对？当我用火一烧，我们通常就物理性可观的是它温度上升了，实际上它储存了热能，是不是啊？它是不是储藏了能量？而且是柴火的能量，是不是啊？
是的，
不是我们这种电的能量，是不是啊？
所以
那这种用火化到水里去，就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认为这是火进到了水里面，因为他们能看到的火是热的，
是的，
是不是啊？阳光是热的，水是冷的，是不是啊？那从他们的这个客观观察当中发现，水一加热以后，就是把火藏到了这个水里面去，
是的，
然后它很和和，就水火很和，水火和得了以后，它干嘛呢？浮到人体内，让这个水里面的这个火这个能量，给它释放出来，这样子一来以后，能够为了让这个火啊到体内去，帮助自己回归健康。所以说古人把这么一张方叫太和汤，那太字以前是没有的，就大，就少一点的，是一个大字，就大和汤，水跟火都能合在一起了，还不是大和吗？
那确实是大和，对对对。
所以说这张方叫大和汤，它能够治病，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多喝热水的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渣男。
对
对对，所以
因为硬直的情况下你没有、没有药的情况下，
只有
他又不在你身边的情况下、让你喝热水，这是一句最温暖的话。
对对对，确实，
对不对？
也是大喝。
对啊，所以说下次你就反过来，你男朋友不舒服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喝大喝汤吧。
是的是的是的，
是不是啊？
对，
就是喝热开水。
嗯嗯，
那热开水还有一个很好的，你看我们放在杯子里的一杯热开水，是不是啊？
嗯嗯，
我放在桶里呢，是不是啊？
对对，
你很有悟性，学中医吧。
感谢感谢，我可以转行。
还有一个就是你放在浴缸里呢，
嗯，对，泡澡泡一泡，
是不是啊？这样一来 你像这些腰痛的，你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浴缸里去泡一泡，出一身汗，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
也会很轻松的。
对对对，
很多感冒发烧早期的尤其是孩子，泡个澡好了，
就舒服了。对，
是不
是
啊？
确实
是
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你既没有泡脚桶，有人说我没有浴缸，家里房子那么小，才四十个平方，是不是啊？也没有浴缸，那咋办？淋浴。
就冲热水，
热一点的水冲下来，比我们平时洗澡的温度可能高一点，但不要烫伤皮肤的那种温度，那么在那里冲，冲完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以后也会出汗，而且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你本来比如说腰痛背痛颈痛，肩膀痛，这个腿痛的，全身各处痛的，这热水冲到哪儿，你的痛缓解到哪儿。
对对，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尤其是这个外感时候的一些情况，
是的是的，
是吧？
对，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外感主要症状刚开始是消化道症状，那他也会有这种腰痛背痛，一样的，你把他这个热的一接触，然后整个的舒服开来了，松开来了，不那么紧，不那么痛，不那么重了，
他就整体就舒服了。
对，
对，
烧退了，汗出了，
嗯，
这个腹泻的症状也就随之而解了，
嗯，
就消化道的症状也就没有了。
是的，
所以说在家里你看很多时候给自己寻找身边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只要你的整个理论是一个方向，都能找到。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
是的是的是的，
我一直跟实习生和孩子们包括小学生初中生来看病的，我就告诉他们学点中医好，为什么呢？第一个，中医不难学，它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啊？阴阳和合不是我们传统文化吗？
是的。
第二个，中医的很多手段治疗手段，全都蕴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的。
取材简便，
方
法方便，是不是啊？然后呢效果好，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学一些就是养生之道，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确实也能够帮助许多。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点中医知识，学了以后干嘛，在生活中日常当中就能早发现，
是的，
早处理，是不是啊？这两点太重要了。
对，
有了这两点以后，你在其他的各种方面你也能去拓展性的思维。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真的还是得邀请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多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多跟医生们学一点养生之道。
因为我们这个学中医我发现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明明白白的轻轻松松的去生活。
是的是的，对
对吧？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生活当中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
对，智慧和财富。对
对，那么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健康，有了健康的体魄，
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对，
对，那么转眼就马上已经到半点了，所以咱们接下来先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新冠时期腰痛的特点，咱们待会儿再见。
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晚间的7:45，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我是主持人陆德。那么刚才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阳了之后出现腰痛这么一个情况，对，然后有许多的朋友其实也有提到过，就是他在阳的时候没有腰痛，但是结束完了之后好了，反而要开始痛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些朋友也挺多的，我们门诊中现在遇到的也很多。阳了恢复了以后，就阳康了以后，反而出现了不仅是腰痛，还有一个整个后背从脖子到腰，
对，
都痛。其实应该是本来是前面的那个进程当中，就是说烧越高，然后它越痛，痛的面积也越大，是吧？刚才我们讲的，
对。
但是随着药物的这个介入，后期就会出现汗出，热退，腰痛也就像烟消云散一样。
对，
它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它就散开了，
对，
散没了。
是的，
所以说就像烟花一样，怕最亮的那一刻，尤其是在炸开的那一刹那，肯定是整个的都亮。后来慢慢它就暗淡
了，
对，是不是啊？
对，
消散在夜空里。那么这个腰痛也是一样的，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他这个阳康了以后
反而
出现了这个腰痛？
对，
其实这是跟这个病毒的代谢周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可能病毒的载量以及它的这个分泌出来的东西它减少了，就不足以引起我们机体的剧烈反应了，但是它后期还有残留，然后这些残留又加上每个人体质的不一样，就像我当时虽然阳了但是也很痛，但是阳康以后他根本就不痛了。
是的，
是吧？但是有很多人就是阳康以后持续有那种乏力，酸痛，懒动，就是很懒不想活动，这种现象，以及胃口差，老是有鼻涕，经常打喷嚏，这种敏感性很强，尤其是对温度变化的这种敏感性，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睡眠功能障碍，就是睡觉睡不深，醒得早，入睡难，
对，是的，
这三大块问题，而且有的还会就是隐藏着在我们问诊过程当中，口渴，很多人口渴的很，
是吧？对，
很多人小便便多，同时口渴，是不是？很多人痰多，这始终有痰，他也不渴，就是时不时的有痰了要吐一下，有痰了要吐一下，这种就是一个是病毒排出的这个 周期，
嗯，
还在这个周期里，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体质。
哦，还是跟体质有关。
对，
嗯，
就是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痰湿的体质，
嗯，
然后这个疾病后期啊，一下子有很多的产物滞留在体内，
嗯，
虽然热退了，但它这种酸痛会持续的滞留。
哦，就是要过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才慢慢的会好起来。
还有一个它本身可能也有腰腿痛，
嗯，
这些腰腿痛本身就是因为炎症物质堆积，
嗯，
就是不是很明显，
嗯，
然后这次外感加重了一下。
哦，
而这种腰痛，
嗯，
它的程度，
嗯，
不会有像刚新感时候，
嗯，
刚感染时候那么痛，
嗯 嗯，
都是隐隐约约的，
嗯，
你越注意它，它的痛就越明显。
哦，
你越不注意它，可能有别的事情忙了。
觉得
我这会儿，
嗯，
也不是不痛了，就你的疼痛是一种神经感受，
嗯，
你可能也就不太感受的
忽略它了，就
对，就没那么明显。
嗯嗯嗯，
但它痛始终存在。
是的，就依然还是会痛。
是保护，是。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就是很常见的。那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它？
嗯嗯嗯。
因为从现代医学就西医的思维，好了，
哦，
热也退了，
哦，
检测也转阴了，
嗯，
你这个难受你就慢慢好吧，
哦，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也没办法，
嗯，
这时候还是找我们，
对，还是得靠中医给它扭转回来。
这个时候就是服用一点中药，
嗯嗯嗯，
而且这些中药相对比较简单，也比较少，
嗯，
然后干嘛呢？还是再帮你出点汗，
嗯嗯，
就是你这些东西它总要有个出路，
嗯嗯嗯，
你要给它有道路打通，
哦，就是怎么说都是把你体内的这个病毒给它逼出来。
对，就像强哥的那个孙子兵法，
嗯，
看过没，他不是说到一句话很经典的，就是唯三缺一，
嗯嗯嗯，
就我要跟你打，但我不是把你全歼了，
哦，
我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抗生素，就是我把你全歼了，
哦，就让你
全部消灭
在体内，
是不是啊？
嗯，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嗯嗯，
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嗯，
自己的正常的细胞，包括血液里面的有有营养的成分也会受伤的，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你要去消耗它，你把它杀了变成代谢产物，你要代谢掉，
嗯，
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消耗 ATP， 需要消耗能量的，对吧？能量怎么来？还是需要我们人体自身来提供，
嗯。
那我们中医的方法很简单，唯三缺一，
嗯，
人体与大自然的通道，
嗯，
有几个，呼吸，
哦，
饮食，
嗯，
是不是啊，
嗯，
排泄，
嗯嗯嗯，
是不是啊，
嗯，
汗，
嗯，
是不是四个，
嗯，对，
是不是啊，
是的，嗯，
那么这四大通道里面我总要有一个给它通的，
哦，对，
是不是啊，
对，
中医讲三大方法，
嗯，
汗，
嗯，
吐，下，
嗯嗯，
你看
这个下是什么，
拉肚子，
哦哦，
就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你有些便秘的患者，
嗯，
就是用一些中药给他通一通肠胃，
嗯，
下一下
润肠通道，
对，下一下以后他大便一下变多了，
哦，是的，
是不是啊？那还有一些拉肚子的人，他确实腹内有积滞的，
嗯，
那也用下法，虽然他已经在拉肚子了，
嗯，
而且拉的都是水，
嗯，
但它有湿热在里面，
嗯，
我们也继续给它下一下，
嗯，
所以说汗吐下这三个方法就是我们让这些体内不该存在的物质排出体外去的一个最佳方式，
嗯，
所以说像刚才这种症状也是因为有一定的残留，比如说痰一直咳不清的，
嗯，
除了发汗还要化痰，化化痰帮助一下肺气的通力，
嗯，
那你痰也就马上就排干净了，
嗯嗯，
因为痰这个东西又是水又是粘液，也是一种组织的代谢产物，
嗯，
是吧，一部分让它往汗走，
嗯，
一部分让它排出去吐掉，
嗯，
是不是啊，
嗯，
吐有几种，一个是吐痰，
嗯，
一个是吐胃内容物，
嗯嗯嗯，
是不是啊，
嗯，
胃内的也可以吐，
哦，
肺里的也可以吐，
哦，肺里也可以吐出来，
那肺里有很多痰的时候你肯定也要用吐的方法刺激它，
哦，
让它吐出来，
哦，了解，
所以说，
哦，
治疗的方法很简单，
多种多样，
汗吐下，
嗯，
是不是、嗯、后来我们有些一家有直达和啊，就是综合一下调和一下、
嗯、
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来了、
嗯、
补啊温啊这些都来了、
嗯、
那实际上最最最最重要的逃不过这三大重要法门、
嗯、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法门，不管你用太和汤还是喝中药还是其他方法，包括哪怕你吃了西药，比如说布洛芬、泰诺，
对，
你这药吃进去的时候第一大反应是什么，出汗，
嗯，是的是的，对
对吧，第一大反应不是退烧，
对，
第一大反应也不是拉肚子，第一大反应就是出汗，
是的是的，
汗出了以后你慢慢的觉得痛减了，
嗯嗯，
痛减了以后汗出多了以后慢慢的才会量体温的时候发现哎
舒服了，对，人也
是不是啊，人也精神了、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们很多小孩子你看一旦发烧感冒了美林，
嗯嗯，对，
那美林下去以后第一个反应什么，也是出
汗、嗯、对
对不 对,
对、嗯、
所以说这些药它其实都是要出汗的，
嗯嗯，
那像我们中药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出汗的药就麻黄，
嗯，
那我们为麻黄碱也好，麻黄碱也好，
嗯
分、
嗯
嗯、酶什么麻黄碱也好、
嗯、
这个都是从这样的一种植物里面的这种提取物里面就发现哎，这个东西发汗很好，
嗯嗯嗯，
然后通过大量的临床检验、
嗯、
发现把它做成一个化学制剂、
嗯、
来用于临床、
嗯、
有能够跟这些植物药取得相同的效果、
嗯嗯嗯、
那我在雅江那里工作的时候没有布洛芬、
嗯、
没有泰诺，那买不到，那地方缺医少药，那我们也不能跟别人去抢，是不是，怎么办，麻黄汤、
嗯、自己去找，
那我们一起去那里、支援的或者说东西部协作的战友、
嗯、
那他是第一个得病的、
嗯、
是不是，那我刚开始给他用的方法就是麻黄汤，而且是一天连着喝，那 我一剂煎三到四次、
嗯、
淡了马上再煎一剂、
哦、
一天之内可能喝的是两剂三剂的药，反正就持续喝、
哦、不停地
喝到什么程度、
嗯、
喝到你汗出热退、
哦、
身子舒服、
嗯、就是
后面就不太会反弹、
哦、
反弹是什么，不要受凉，是不是啊、
嗯、
要保护好、
嗯、
那慢慢慢慢他恢复了以后后期就会很好，他都没有经历刀割喉，那我为什么刀割喉了、
嗯、
因为我当时喝了这个药以后我也好了，好了以后我觉得哎，人挺好， 那段时间刚好我们有一个支教班，支教、
嗯嗯、
育班在学习办班，然后我为了人舒服一点我想洗个澡、
嗯、
洗完澡就开始刀割喉了，
哦，
因为那个地方太冷
了、嗯、
真的太冷了、
嗯，
我洗澡，而且我们房门距离很近的、
嗯、
但是还是没有保护好、
嗯、
因为那地方昼夜温差很大、
嗯、是的，
所以太冷了，冷到了以后、
嗯、
后来又开始喉咙痛了，我分两个阶段的、
嗯、
后来喉咙痛的时候腰不痛就是喉咙痛、
嗯、
那然后只能慢慢熬，熬到这个喉咙不痛然后才开始慢慢养康，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啊我们不经历不知道，只有经历的越多、
嗯、
这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为什么人家说要找老中医，只是因为真的有些医生他的经历阅历会丰富，
对, 对，是的是的，确实是，就是见到的东西多了嘛，
对，
嗯，是的，然后就是刚才我们一直都是提到就是新冠时期我们这个腰痛的感觉以及怎么样去治疗嘛，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我的这个腰痛它是因为真的腰不好了呢，还是因为新冠或者是流感这些的呢？
腰痛其实有很多种，那我们很多时候腰痛、
嗯、
平时大家所见的基本上都是因为软组织损伤、
嗯、
我当时跟前面的主持人也讲过好几期关于腰部的软组织损害引起的腰痛，为什么，就像我很少讲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痛、
哦、
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都有讲的很多、
嗯、
那么这里主要讲就是我们通常平时所遇到的腰痛，我们中医有什么肾虚腰痛啊这些，那这种我们先暂且不论，因为讲起来又有很多内容、
嗯、
就是我们平时扭伤了、
嗯、
腰肌劳损了、
嗯、
这种痛首先第一个痛点很明确、
嗯、
压上去痛、
嗯、
压完以后能缓解、
嗯、
而我这个外感感冒、
嗯、
或者说其他病毒引起的感染这种腰痛、
嗯、
按 按上去没有说有缓解的这种舒服感、
哦、
同时这种肌肉损伤的这种腰痛会限制你的活动，因为痛而限制你的活动、
嗯、
因为它的肌肉紧张痉挛、
嗯、
高压力保护、
嗯、
张力高、
嗯、
所以会限制你一些活动、
嗯、
而我外感的这种腰痛不存在这个现象、
嗯、
它只是组织里面有更多的炎症物质渗出或者堆积、
哦、
那么这个时候它在协振抗争的过程当中、
哦、
或者说整个免疫在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整个肌肉它不会紧绷、
嗯，
不会张力过高、
嗯、
所以说它不会导致你这个活动受限。
哦，了解了解、嗯、
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嗯、
而且你这种外感以后的这种酸痛你躺在那里也痛，还有一个就是伴随症状就怕冷、
嗯嗯、
你一般的腰痛痛的就是烦躁、
嗯、
内心不舒服、
嗯、
但是外感以后的这个腰痛刚开始可能不怕冷，但后期会慢慢出现怕冷、
嗯、
怕冷越严重痛也越严重、
哦、
怕冷越不严重痛也会减轻、
嗯、
就这么个过程。那么我们还有腰痛是什么？肾结石。
哦，那个小石子卡在那儿。
对、
嗯、
小石子卡在输尿管里、
嗯、
这个痛也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嗯、
那我也遇到过，我以前有个同事，他一早我一早上班他说快点给我扎一下我腰痛。
嗯，
我发现这个脸色铁青，痛的人要弯起来，就是要不，他痛的时候不是托腰，他是保护着
肚
子。
哦、
肚
子、哦，
这我觉得不对劲啊！
嗯、
这个我这么多年遇到腰痛患者，
没有
捂着肚子来的。
对，嗯。
然后我就叩击了一下、
嗯、
腰后面他觉得痛的地方，
嗯、
一叩、
嗯，
马上整个人都蜷起来了，
哦、
然后痛的很严重、
嗯，
而且在里面一抽，
嗯、
你越。扣一下痛一下，扣一下痛一下，就相当于你一震、
哦、
它整个石子、啊
嗯、就是在晃动、啊、
对、
嗯、
跟这个就输尿管壁里面有摩擦了，那、
嗯、
它这种震动痛是很剧烈的、
嗯、
就是内脏 这种感觉被抽拉起来，这种痛、
嗯嗯、
马上就绞起来、
嗯、
所以说这种痛也是蛮容易鉴别的、
嗯、
扣痛、
嗯、
很明显的。
是的是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的骨折、
哦嗯、
这种倒是挺难鉴别的、
嗯、
因为老年人他这个压缩性骨折骨质疏松他这种痛挺难鉴别的、
嗯、
建议还是老年人尽早就医，
就医，对对对，
尽早找医生、
嗯、对。
还有是腰椎的肿瘤啊、
嗯、
结核啊这些病、
嗯、
他都会有低热、
嗯、
然后这种痛也是不管你休息不休息很难缓解，人消瘦这些状态下的话、
嗯、
还是要去找医生。
对对对，
尽量找医生
去检查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嗯、
只有找明了病因我们才能正确的治疗。
嗯嗯嗯，
尤其是很多人很多老年人农村喜欢熬，喜欢自己去治疗、
嗯、
最后还是没好。
是
不是？千万不要熬。那我能告诉你自我治疗的就那几种、
嗯、
除了那几种以外、嗯、还是要跑医院去。
嗯，是的是的，就是感觉自己不对劲了又发现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时候，那还是去医院吧。
对啊、
嗯、
而且之前我们也讲了很多预防的方法了、
嗯嗯、
多喝开水，多出汗。
对，
是不是、啊
嗯、
保护好自己不受凉不受风。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说受凉受风这么严重呢？第一个冷了以后、
嗯、
你人体的整个的热量要开始保护自己、
嗯、
要向外。
嗯，
是不是？
是的是的。
那这个时候什么？这个热量是从里向外来的、
嗯嗯、
这个时候它会把一些细菌向外带、
哦、
带出来的时候就是说细菌本来有它该带的位置，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你就会有反应。
哦，怪不得，就是我近段时间觉得因为春天很风很大嘛，
对，
这个风一吹过来头就开始疼。
还有一个风吹，风吹就是空气的流动、
嗯、
空气流动带动着就是体温的变化、
嗯、
还带动着空气中的细菌、
哦、
病毒的这些流通、
嗯、
所以说风一吹过来你就会觉得人觉得不舒服。第一个是体表温度剧烈的变化、
嗯、是的。
第二个就是它这种剧烈的变化伴随着这个空气中大自然里面的这个病毒细菌的这个流通、
哦、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更多的还是什么、
嗯，
因为这种空气的流动影响了这个温度的调节、
嗯嗯、
温度的调节影响了我们机体的这个正常反应、
嗯、
而我们机体正常反应的过程当中带动了我们体内的一些物质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然后出现了我们人体的一些不适感。
嗯，对，
所以说我们平时要保护好自己温度。
对对对，出门像这种大风的天气还是戴顶帽子啊什么护一下。对，
这个时候就我们叫春捂秋冻。
嗯，
它的道理就在于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收藏以后，春天的温度变化快，剧烈，
是的，是的，
你人体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它还不足以适应这种快节奏的变化的时候，
对，
稍微保护一下。
对，
让人体能够充分适应这个过程。到了夏天再到冬天的时候，它一直是一种旺盛的状态，代谢应急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时候，你稍微冷一冷它也没关系。能抗得住，
是的，是的，
能扛得住。
对，
这就是春捂秋冻它的一个科学性所在。
是的，
我记得之前哪个这个平台上写过这么一篇文章，但是它解释的就不是这个原样。
哦，
那我觉得从黄帝内经也好，从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也好，它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和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我们要顺着这个规律去走，我们一定是健康。
是的，是的。那么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除了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老师讲到的这个什么肾结石也好啊，骨折也好，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想要去保护好这个腰，让自己的腰不受损害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腰能损害的更多的是软组织的酸痛。是不是啊？除了外感刚才讲到的要预防以外，这个软组织酸痛第一件事情，不要久坐。
哦，对，现在的白领们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面，
这个也难怪的，因为大家卷得很，一坐坐下去以后就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有的人根本就站不起来，
可能
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
对， 对，
吃饭也是坐着，外卖送进来
的，是的，是的，
想喝水饮料都是人家送过来的。
对， 对， 对，
是不
是
啊？是
的，
所以说这些长期久坐的人，他肌肉是一种静止性的力量输出。那静止性的工作它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时间久了它会缺氧，缺氧以后分泌出来的乳酸以及一些其他的代谢产物堆积在那里，就会变成一种炎症物质，刺激了以后这个神经肌肉接头处它就会 引起这个酸痛，引起酸痛以后肌肉就更紧张，更紧张了以后它的这个炎症物质就更多，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低头写作业，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低头坐着，整个后背肌肉都是被拉伸着的，
非常紧张。
对，非常紧张的，所以要那个做好这些预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也好，我们中青年也好，经常的一个动作就是靠在床上看电视，或者看手机，或者看 pad， 挺多
的。
这个动作非常消耗这个腰部，因为你相当于说被动的把它这样一直处于一个弯曲的一个弧度，所以说这个时候腰部肌肉也是很容易受伤的。
对对，而且这个椎间盘不突出才怪呢。
对，所以说你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那椎间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退化，退化了以后它肯定出来，
对，会
就会这个突出的现象。但是它引起它痛的本质是什么？软组织的劳损引起的这个炎症物质的堆积。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是针对这些软组织去治疗。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保护怎么办？每天早上起来拉一拉我们的这个软组织，拉拉筋，让我们的软组织，让我们的肌腱筋膜拉伸一下。
是的，是的，
这样子它在一个拉和一个缩的过程当中提升了它的空间容量，那么保证一天的营养供应和它的代谢。
对，
所以
就是常常拉伸还是
比较重要。对，常常去拉伸，无论是肩膀、颈椎、腰椎这些下肢，这种都去拉伸，对它是绝对是只有帮助没有坏处的。
是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天冷的时候不要受凉。
对，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夏天露脐露腰，
对，
冬天照样露脐露腰，
对，怎么受得了，
而且还露腿，这个其实是一个对自身健康影响很大的生活方式。
是的，
那么这种我们尽量要避免。
对， 对， 对，
尤其还有一个夏天这个热啊， 一回来嘛，空调对着身上对着背上吹
啊，这尤其是刚运动完的一些小男孩们特别喜欢这么干。
你知道我们伤寒论里面写的最多的引起腰痛也好，引起水气病也好，引起这个咳嗽痰饮病也好，很多条文写到它的病因是什么？汗出当风。
哦，就是出汗的时候然后又吹风。
汗出入浴、
嗯、
就去洗澡、
嗯、
而且以水灌之、嗯、或者以水炫之、
嗯、
就是用冷水去洗、
嗯、
去冲洗、
嗯、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生病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
习惯
都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的疼痛就会离我们相对比较遥 远
一些。对对对，确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得靠自己去保护，没有什么捷径。
对啊，这就是中医讲的一句话叫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嗯、
我们要保证自己的一个正气、
嗯嗯嗯、
就是说正常的能量、
嗯、
代谢运行都很好。
对，
那么你这些外邪就不会侵入到我体内。
对，是的是的，
是不是？
对，
那这跟我们的国本跟我们传统文化很接近的、
嗯、
人要有正气。
对, 对，
是不
是？
是
的。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预防学就是保正气、
嗯、对对对，
抗邪气、
嗯嗯、
这就是我们一个预防的总则。
对，所以不管是预防什么疾病都一样，哪怕是像流感啊新冠啊也是，我们只有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好一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抵御这些病毒的侵入。
对，是的。
嗯 对，所以今天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是让我觉得收获颇深啊。一个小小的腰痛原来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抵御这些问题的发生。
对，所以说我们要回归生活，总结生活，检验生活，然后来提升自己的健康、
嗯、对，是的。
所以健康是就是我们疾病是从生活中来的、
嗯、
解决这些疾病还是要回归到生活中去，
生活当中去。对，
就算我们现代医学很发达，有那么多的药物，以它后移的一些现象、
嗯、
包括它为什么会后移的、
嗯、
在解释上它有不明、
嗯、
是不是、啊
嗯、
在应用上它又匮乏。
对对，
怎么办、
嗯、
我们还是要从生活中来
到
生活中去。
对对对，确实在各种各样的疾病面前我们都是防大于治嘛。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学中医的重要性、
嗯、
学国学的必然性、
嗯、
这才是我们民族强大、民族自信、民族健康的一个根本。
对, 对对对，其实还是得靠我们的国本。对
对，一定要回归到本位上去。
对，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可以做客人间有爱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然后也关于我们新冠时期腰痛的特点。那么我们本期人间有爱系列访谈节目新冠时期腰痛的特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